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肺腑之言》。每次在学法小组里听同修们分享讲真相救人中的感人事例，我总会很激动，很高兴。有的同修建议我也讲讲在农村讲真相的事儿，我觉得很惭愧，我哪有同修们做得好啊。当然，讲真相中多少还是遇到过不少明白事理的人，我就举几个简单例子，看看世人明真相得救后的表现，听听他们的肺腑之言。让我们来签字。去年年底，我到菊园基地发明会台历并讲真相，全三退。走到一处，见一批农民工在盖房子，我向他们走过去，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就听一民工说法轮功来了。民工们都朝我看，我立即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我来慰问你们，给你们带福音来了。民工们说，好啊，给我们带来好看的书来了吗？我说，有啊，还有更好的东西呢。工人们都围过来了。我说，你们别停工啊，老板要怪我的，继续干活吧，我给你们每人一本台历。大家边说好边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我给了每人一本台历，一本真相小册子，然后给他们讲真相。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伪案，什么是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以及肃江大潮等，边讲边回答工人们的提问，最后讲到三退保平安，并发给每人一张大法护身符。这时一个看似领队的工人说，是不是要我们签字？我第一个签字。我很感动，拿出纸笔说，你可以用化名或小名签字。他说，我还不相信你们法轮功吗？我用真名签。签完后把纸笔递到另一个人手里，一个接一个，有人边签边骂江泽民，排到最后那个人说，我们都签了，气死江蛤蟆。11人都用真名退出了协党的相关组织，只有一个拉材料的司机，他不接台历和真相资料，也不签名，还说我不信这个，说完开车跑了。有个人看我很为他遗憾，就劝我说，不管他，他脑袋上缺根筋。我走时，一工人说，怎么和你联系啊？我说，有缘总会见到的。老书记说，对，退都退，听我的话没错。腊月底，我到二女儿家挖了很大的一个鱼池，要在那里盖100平米的厂房。女儿打电话给我，妈，有好事儿。她一直把我讲真相劝三退成为好事儿。我说，什么好事儿？他说，我在鱼池盖房子，要来不少人，你来给我烧饭吧。我问多少人，他说，这个建筑队人很多，盖房子的人多，每天都在换人。我一听很高兴，准备了真相资料台历就去了。中午我帮忙做午饭，吃饭时工人们都来了，女儿家原来的大队老书记也在其中，他见到我笑了笑，然后就对工人们说，你们快来喝酒，今天有新闻听。其中有几个认识我的，我给了每人一本台历，都夸漂亮。有一个别的大队的人看了台历说，你是法轮功啊？我说，是啊，法轮功好啊。他说，你受骗了，着迷了，快扔下吧，不然共产党不饶啊。我一听是个机会，就走到他那儿给一桌子人讲了真相。工人们提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所谓天安门自焚感到不解。我用人人都懂的常识， 如烧伤严重的人能用纱布包裹吗？喉管切开四天，说话能那么清晰吗？能唱歌吗？一分多钟就把火灭了，那些灭火器从哪里来的呀？说是从人民大会堂旁的摄像镜头拍摄的自焚场景，那摄像机镜头能从各种角度拍摄吗？他们一听也就明白了，这场所谓自焚是江氏集团编排的假戏。这时老书记也讲了他当书记时共产党整人用的一些假恶报的手段，特别讲了江泽民重用的那些人全都是大贪腐分子。我又讲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这时老书记对大家说，共产党要完了，退退都退吧，听我的话没错。老书记话音刚落，大家就在我列的一张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协党组织。前后共六天，每天都有几个新来的农民工做了三退。从今天起，我这个党不要了。一天我又出去讲真相，碰上村子里也有人正在挖地基盖房子。我过去，有人认识我，要我给他资料看。我说，你们不停工，我来给你们一个个发台历。一本要多少钱呢？我说不要钱。他说，法轮功的资金多雄厚，你工资也不少吧？我说，你说错了，法轮功没有资金，我们师父教我们不存钱不存物不集资的。又有人说，又是资料又是台历，国家又反对，钱从哪来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省吃俭用，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做的，更谈不上给发工资了。他说，你这么大年纪，每天辛苦又没钱不说，还要自己掏腰包，划得来吗？我说，太划得来了，我们自掏腰包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真相，当天要灭中共时不给共产党做陪葬，灾难时能免灾自救。我又给他们讲了共产党的腐败，迫害好人，迫害信仰自由，也违反中国的宪法。当讲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时，有人就大骂共产党不是人，江泽民不是人。最后我又讲了三退保平安，大家都在三退表格上签名退出自己加入过的协党组织。有一个恶党党员签了名之后说，从今天起我这个党员不要了。有一个人签了名没有填写什么组织，我问他是不是忘了填了，他说不是忘了，我根本没参加过他的什么组织，我签名只是要说明我反对他。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姐姐，我来感谢你。今年正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屋后菜地里摘菜，忽然听见有人喊着什么，从大门外一直喊到后门外。我抬头一看，是黄老二。这个黄老二是我们大队收留的两户包田的湖南老乡。只听他说，老姐姐，我来感谢你的，法轮功太好了。我进屋搬了个凳子叫他坐下慢慢说，因为他讲湖南话我听不太懂。黄老二为啥要说来感谢我呢？还得从去年说起。去年六七月份，听说黄老二不知得了什么病，一天昏倒好几次，救护车都来拉去抢救好几次。一天他来到我家要我的法轮功书看，他说我原来给他看过真相资料，资料上说有人看了法轮功的书病就好了，所以也要看看法轮功的书。我就借给他一本转法轮，他看完之后还书时讲了很多感想，说真善人好，忍字难做到。因为我听不太懂他的话，就又给了他几本真相小册子让他回去看。看他那么激动，想必今天就是来报喜来了。他给我讲了他在忍上的感受，说忍不容易做到。他说邻居老婆婆是学别的法门的，心不好总害人，她看见她就心烦，听她唱圣经的歌也烦。黄老二说，当他看了真相本子上的六尺像后就照着做。 一次，那老婆婆把她自家田里的石头扔到了她的田边，她的肺都气炸了。可是忽然想到了真善神，想到了六尺巷里的故事，她的心里一下子就通畅了，就忍下来了。想到练法轮功的要做好事，做善事，就把邻居老婆婆扔过来的石头都捡起来，用推车推走了。她说干完事之后心里特别舒服。有一次看见邻居老太婆把她家掉下来的衣服用棍子挑起来扔到水沟里去了，她又忍了，没吱声。过了几天，她看到老婆婆家晒的衣服有的掉地上了，她捡起来给老太婆送过去。老太婆笑着说谢谢。她说她听完了高兴极了，说我知道这是做到了忍的结果，说现在心里踏实了，看见老太婆也不气了，心不气了，病也好了。你看我又能骑自行车驮菜上街卖了，又能挖地了。我说你得的什么病？他说心脏病、脑梗塞、高血压、头昏晕倒是常事儿，现在好了，感谢老姐姐。我说你不用感谢我，你感谢我们师父。他说当然要感谢师父，你给我看的真相资料我要上街发给别人看，让别人也受益。明年的台历我要两箱。前年腊月，我到离我家八里的镇里讲真相，走到一家私家商店给老板娘讲了真相。她马上说我家后院有五个民工在给我盖房子，你快去给他们讲讲。我立即走到后院，果然看到有五个人在忙着。我走上前向他们问过好后，就给他们讲真相，讲三退的重要性，他们都认可并做了三退。我发给他们台历、真相小册子、光盘、护身符等，他们高兴地接下。到了清明节，我又去这家惠民商店买东西。那天下着小雨，整个镇里人不多，各个商店也没什么人。当我来到这家，人却多得忙不过来。店里除了老板娘夫妇俩，还有她的女儿、老母亲也在帮忙。我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轮到我。老板娘高兴地对我说，老妈妈，我托你的福，早几天我后院盖房子，我叫你给五个农民工讲真相，你给他们的东西到收工都忘了拿，半路上他们记起来派一人来拿，顺便把我的台历也拿走了。可就从那天起，我的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你再有资料光盘就拿来，我给你发，我认的人比您多，今年已过，明年有台历你给我一箱。我笑着答应了。去年腊月，我把30本台历用小纸箱封好送去，他店里人还是那么多，只忙顾不上跟我说话，点头收下了纸箱。今年前几天下午，我和同修到别的地方发资料，回家路过他的惠民商店，因人不多，老板娘就和我们搭话，同修又给他讲真相，讲了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他说是的，我已经得福报了，我的生意好得很，我明白你们是在做好事，我只帮你们做了这么一点好事就得福报了。同修说这福报算不了什么，还有大福报在后面呢。他说不管福报不福报，做好事是应当的，我是举手之劳。他对我说你给我的那一箱我一个早上就发完了，没得到的人还怨我没给他们。我说我们发这就是要给人把真相讲明白，还要帮人三退的，光发这是远远不够。他听后说这样啊，那我也给他们讲法轮功好，帮他们退，我能做。老妈妈，明年的台历我要两箱，今天就定下来，到时候您给我，我也要救人。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7月14日的文章，正念正行4小时回家，作者河南大法弟子。6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和老伴同修带了一些资料出去讲真相，在一个十字路口 突然看见不远拐弯处有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俩警察，一个胖警官和一个年轻的瘦警察，随即将我们拦住，说有人举报我们在大街上宣传法轮功，叫我们到派出所去讲明情况。我说我们宣传法轮功不犯法，去什么派出所？我们要走，他们拦住不放。胖警官一边打着手机联系警车，一边说没说你们犯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把事情弄清楚，这是我们的职责，请配合。师父说，未来宇宙不能因为大家在正法中有漏而出现一点点偏差，所以大家自身在正式法中走好所有的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只有将计就计，只能把它当作一次考验和过关。此时我突然看见师父法身在我的左前方慈祥地看着我，离我是很近很近，光彩四射，真真切切。我心里暗暗表示，这次一定要给师父交一个满意的答卷，过好这个关。同时我也看到旧势力无数大小不同的眼睛正在虎视眈眈看着我们，念稍有不正就立即被其抓住把柄加以迫害。此时我悟到师父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这句法的真意。从一开始我就看到师父一直看护着我们，每当我们在修炼上走好一步路，师父就以慈祥的微笑来鼓励，这是平时从未有过的真切与幸运。遇到警察拦阻后，我一有机会就马上默念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红银二，正神，顿感浑身是胆，怕心无存，并使整个环境增添正的能量，他们不敢在我们面前随便耍威风。进了派出所的大门，被警察逼迫询问时，心中默念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即正法口诀，顿时使自己变成顶天立地的罗汉身。那天刚一出世，看着前来围观的人，我觉得真是公开在大街上讲真相的难得机会。我俩一边把没有发完的真相资料扔给前来的每一个民众，一方面大声呼喊法轮大法是正法，传遍全世界，给全人类造福，信法轮功的国家和人民越来越多，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为什么不能宣传？我们没有罪，迫害法轮功有罪。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即有两个人表示出想要帮助我们。进派出所以后，看见有十来个打群架的，还有其他嫌犯，共有十几个人，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愿意听。当看守的小警察也被吸引了，静静地听着不说话。大概快九点，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和一个年轻的警官过来，第一句话问我们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心想给警察讲真相的机会来了，就说在你们看来我们老两口这样的行为好像不可理解，要知道我们是经过了好几次大的运动的人，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要想随随便便让我们建立一个信仰，那是很难的一件事。随后老伴就把自己无医能治的病，仅修炼大法一个多月就好了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经历，到425万人上访的真相和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原因及其所采用的种种流氓手段，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这时长着络腮胡子警官就冲我们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年轻的警官这时讲他也信神，对练法轮功的人很佩服。 我俩不失时机的进一步给他办了退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被劫持一开始，我们就不让对方有片刻的安生，无论讲真相还是给过往行人发大法资料，都是处在主动的运动状态。他们怕我们跑掉，只得尾随着，完全是慌乱被动的。一进派出所，警察就问姓名、家庭住址、手机电话等等信息。我说，这些东西你说我就记得，记了你就得签名，等将来清算迫害法轮功罪行时，这可是你的罪证啊，那可害了你。他们也就不再问了。后来一个像是头头的老警官带着男女几个警察，叫喊所有在场的人要到隔壁房间搜身，并且指着我老伴和那两个女嫌犯对警察说，女的你来办，让我老伴跟那个女警走。老伴说，我们没犯法，我们哪也不去。一个年轻的警官好像提示什么，接着说，隔壁有监控录像，要登记按指印。所有的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那个老警察说，你们为什么不过去？我不紧不慢站起来，带着严肃的口气告诉他，我们不是罪犯，非要按你说的去做，你可就犯罪了。他看看我，啥也不说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谁吆五喝六的叫我们干这干那。晚上已经快十点了，我们都饿了，妻子拿钱让警察去给我们买点吃的。他们说，我们也顾不上吃饭，天天都是这样，现在犯罪率特别高，打架斗殴偷抢东西，一到晚间报警的特别多，我们出警都来不及。看着他们疲惫焦躁的样子，怜悯之心顿时升起，心想，自从被绑架到现在，我的心一直都处在高度敌对防范的状态。他们虽然披着虎皮，背后有邪灵，受邪党蒙蔽，但是他们有明白的一面，他们同样是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他们如果能明白真相，这对大法在世间进程会有很大促进作用。慈悲心一出，顺口就说，是啊，现在世风日下，人心变坏，造成犯罪率越来越高，你们制止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这很不容易，你们的日子很苦啊，你们按照上头的指使，把我们老两口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也弄到这里，前边讲的是你们的功，这后边的将来可是罪啊，干多少好事也抵不上这个罪大呀。现在很多警察都醒悟了，还是趁早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这时警察点点头。十点多了，老伴对那个警察说要去卫生间，他说，你自己去吧，去了就别再回来了，还看了看我。我会意站起来说，走，要走一起走。这时我真为他们高兴，他们终于做出正确的选择，没对大法弟子犯罪，并做了为自己赎罪和奠定未来的事。我们就这样坦坦然然地出了派出所。事后我们向内找，为什么会发生此次劫难，结果发现还是多种执着心形成的漏所造成。我是一个医生，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仍然被医院聘用，有根深蒂固执着治病的心，执着疗效的心，执着病人对自己评价的心，执着收入的心，而这些心的背后还是名利情，这是困扰我多年，影响自己心性提高的根本原因。老伴也同样向内找，主要是情心所累。我俩决心互相督促，比学法，比修心，真修实修。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24日。2016年11月初，我与同修到批发市场发放2017年明慧台历。当我发到只剩下三个时，突然一辆警车停在我们面前，下来三个警察将同修的包拽住问：“你是干什么的？包里放的什么？”正好同修已经把台历发完，查包里什么也没有了。当时我一愣，不知所措，他们也没有过来问我，我立即往市场外走。刚走到转弯处，三个警察追过来了，一个人拉住我的包说：“你这里装的什么？”我说：“好东西。”说着他从我包里翻出三本台历，又说：“谁让你发的？”我说：“师傅让我发的。”他们把我往警车那儿推，我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我又不是坏人，你们不能这样，要尊重老人。”他们放开手，我自己上了车，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害怕与别的想法，只想这是师父让我去给他们讲真相的。在车上我就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到了派出所门口，我一看好多警察都在门口站着，好像在欢迎大法弟子来讲真相似的。我笑着说：“师父让我来救你们啦。”四五个警察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开始问我姓氏名谁，哪里人，住在哪里等等。我回答道：“哪里人？中国人呗。”他们有的发出了笑声。有人继续追问我的情况，我一概不予回答，他们没办法，对我说：“那你写个名字得了。”我说：“名字可不能随便写。”他们又翻我的包找手机证件，因为我从来不带这些，他们不信，又掏我的衣兜，从衣兜找出三个护身符。一个警察指着桌上放的三本台历说：“正好三套啊。”我说：“对，请你们好好看看上面的内容。”我继续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正法，是让人修炼的，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短短7年时间，全国上下就有1亿人参加修炼。因为江泽民妒忌小人心态，他利用手中权力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近几年来，诸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徐才厚等迫害法轮功的主干将都纷纷落马。这些人身居高位，表面看是因为经济罪落马，其实质是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报应。我不停地讲述着，他们都哑口无言。后来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把他们几个叫出去，又找来两个女警察，还是让我写自己的名字，我不写。其中一个说：“你编个假名也行啊。”我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不能写假名。”接着我就给他俩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超常、天灭共产党、退党保平安的事等等，他们只是笑不说话。一晃10点半了，一个女警说：“大妈，10点半多了，你不回去给孙子做饭啊？”我说：“是啊，不能误了给孩子做饭啊。”正说着，又来一个男警，让他俩出去，又让我写名字什么的。我说：“今天说什么我也不会写一个字的，写名字有什么用？无非你们想利用名字查到我的身份进行迫害，是不是？”那个警察说：“我可没迫害你。”我又开始给他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红传世界，三退保平安。他说他1997年在长春出差时曾有幸听过师父讲法。我说：“那你有这么大的缘分，和师父有缘啊，比我强，我都没见过师父呢，那你赶快修炼啊。”我又给他讲三退的事，他有点害怕，有顾虑，意思说得保自己的饭碗，然后引开了话题。就在这时，来了一个所长模样的男警， 说让我到门口的屋里暖和暖和，并且把屋里看收发的约20岁的男孩一起叫走了，对我说，你在这暖和一会儿。他们就都走了。我一看，把我一个人晾在这里，这不是让我走吗？于是我就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出门时，我还看见楼道有几个警察在那说话。这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和胆量，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和考验。在派出所的时候，我也有时冒出怕心，想今天他们不让我回去，家里的大法书、台历、资料、器材等这些念头。这念头一出，马上就否定他，并想起师父讲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见红银二怕啥，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马上心里就平静了。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保护着我，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我只是动了动嘴，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无法言表。我与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还有很多人心和执着没放下，在这最后时刻更要抓紧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达到标准，随师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现世现报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7月3日。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久，就是为什么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不能现世现报，甚至马上遭报。就拿本地来说，有几个很邪恶的610的头子和国宝警察，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同修发正念让其恶报，却没能恶报，有的还升官了，这是为什么呢？师父在正法口诀中说，法正天地，现世现报，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那这些人为什么没遭恶报呢？近日学了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我悟道这是有原因的。师父说，而那些最坏的邪恶之徒将被利用到最后一步，是因为还有大法弟子不断走出来，邪恶的旧势力需要利用其继续考验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邪恶的坏人还在逞凶行恶的原因。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我从中悟到，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有系统安排的，这个安排就像封神演义的剧本一样，里面起负面作用的坏神什么时候出场，都干哪些事，达到什么效果，什么时候死，每一步都分毫不差，更高的神都在维护这个剧本，看管好每一个角色，包括这些角色的安全，过程中绝不允许任何东西插进来，不能给破坏了，这是天象，谁都得维护，不能出差错的。就像《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尽管他屡次作恶，但只是被教训教训，却没有谁把他灭了。姜子牙刚一出山时，申公豹就开始捣乱，他对姜子牙封神不服气，要一比高低，把脑袋割下来扔到空中。这情景被南极仙翁看见了，他让仙鹤把申公豹的脑袋叼走，扔到南海去。申公豹吓得一再求饶，说再也不敢了，脑袋才被叼了回来。按说南极仙翁那么大的本事，很容易就把申公豹灭了，那为什么只是教训教训他就完了呢？他知道这是天象，定好的剧本谁也不能毁，如果申公豹刚一出场就被灭了，后面还有戏吗？正法这场大戏，旧势力也是做了层层细微安排，师父是将计就计，在这种邪恶的安排中，每一步能出错吗？就像《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尽管他很坏，干了许多大恶事，也得让他走完作恶的全程，因为这戏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发正念让这些人都遭恶报甚至死了，后面的戏咋演？
这剧本不就乱套了吗？所以每个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都得按照剧本演完才能退场。不是我们发正念不好使，是旧势力层层因素在保护着这些人，目的是维护这个迫害形式。这就是发正念没能大面积出现恶报的原因。什么时候可以恶报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告诉我们，在对大法弟子所谓的邪恶考验中，没有利用价值了的已经开始遭恶报，从现在开始会大量出现。也就是说，当旧势力把这些人用完了时，没用了时才撒手，那时即使我们不发正念让这些人恶报，旧势力也会销毁他们。我们地区的610头子，还有两个公安局的副局长，还有几个邪恶警察，就是这种情况，刚离职或退休后，恶报马上来了，极惨。那么是不是这些坏人有旧势力保护，我们就不用发正念让他们恶报呢？不是，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他们安排的表现我们都不承认。师父说，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我们就听师父的，不管发正念效果怎样，都不要停下来。不管另外空间有多少邪恶保护这些坏人，我们都要信心十足地持久发正念，清除邪恶。当大量的另外空间邪恶被解体尽时，表面的坏人还能行恶吗？所以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们发正念要势如破竹，要彻底清除旧势力这种邪恶的安排。我们要正一切不正的，而不是对不正的因素无可奈何。让人遭报是震慑恶人，使他们少造业，也是对众生的慈悲，可以救度更多的世人，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开辟宽松的救度世人的环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们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与律师接触中暴露出的问题，在参与营救与律师的接触中暴露出大法弟子做事中存在的问题。一、没有为律师着想。我们曾经看到过有的地区把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时的照片发到了明慧网上，有同修建议本地请的律师也这样做，律师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个人觉得此照片发到网上没有必要，在大陆的环境下，邪党对律师的严格限制一直没有停止，而且现在仍有律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面临非法起诉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二、关于报道文章是否写律师名字的问题，从明慧网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报道中把律师的名字写在了上面。我们且不说是否征求了律师的意见，这里也同时产生了负面的效应，就是一旦这个案子成功撤诉等，那个律师立刻出名，随之会被很多地区的同修邀请。这里提醒同修，案例的成功是多方面的，本人的正念，当地同修的配合，方方面面做得在法上才有这样的结果。当然这里也包括律师本人的努力，这就造成明律师很忙，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误区。其实成功背后的实质因素是当地大法弟子在法上做事，这里暴露出我们对律师的依赖，所以建议同修在报道时不要写律师的名字，除特殊需要。三、要修口。接触过一位只接过几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子的新人律师，他表示出对法轮功很大的兴趣，要学功，而且问和他接触的同修的名字，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能确定该律师到底是怎样的人，但这么多年了，同修们有个共同的感触，律师和同修接触时普遍的不问及我们的信息，他们知道邪党的把戏，主动为我们的安全考虑，所以这里想提醒同修，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轻易泄露同修及当地整体牵扯到的安全信息。大法弟子很善良，对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律师很赞赏，说话不分对方是修炼人还是常人，有时不加思索地说些不该说的，从而带来安全隐患。四、守住大法弟子的本分。从社会层面上看，我们和律师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对律师要求过多，而不是本着大法弟子的慈悲心态和律师商量，没有把在大法中修成的良好状态留给律师，造成律师对大法产生一些误解。要知道，他们对大法的理解很大程度停留在大法弟子的表现上，所以请同修在与律师的接触中一定不要忘了修自己。最后引用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与同修共勉，神要做的事一定是周全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量背论语改变了我的学法状态》，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5日。我得法20多年，被思想业干扰得很苦，它干扰我学法，学法时思想不停地溜号，导致读错。多年来我也在坚持背法，但背法时的干扰是记不住，一天只能背几句，甚至只背一两句，背下这几句，放下一两天，就很难回想起来。最大的干扰是不停地随意地增减字，这种状态持续20多年。前几天，我在帮助一位主意识不强的同修背论语，每天一两个小时，仅仅几天，我自己的学法状态发生了巨变，学法不溜号了，也就不读错了，背法一天竟能背两三页，不随意增减字了。我的变化同修们看到了，集体学法后，有的留下来背一个小时的论语，各方面的受益都很大，写出来供更多同修分享大法的威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